Hello， 欢迎收听甜的 Shine 的频道，我是徐慧安，你也可以叫我马甲妹。不晓得今天的你过得好吗？有没有去运动一下，流点汗水，让自己舒服一点呢？有没有静下心来，给自己独处的时间呢？在这里，我用声音写下日记，写下身为女铁人的日常生活大小事。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一个月很快的又过去了。然后不晓得现在有多少的听众在收听节目的时候，你刚好正在台东的呢？为什么现在会在台东？因为现在录音的时间点是3月16号星期四的晚上，然后这个周末3月18、19就是普悠玛的铁人赛事即将展开了。星期六就是216+13的超铁与半超铁的赛事，然后礼拜天的话将会有 51.5 公里标铁的赛事。好，很多人都在这个礼拜已经前往台东去场地的适应啊，或是准备去整顿身心也好。有些人我看到有些朋友甚至在昨天就已经到台东了，就天哪，也太令人羡慕了吧。所以其实大概这个礼拜上班的时候就已经都很失神，就很无法专心，因为都一直在关注着朋友在台东的动态啊，或是一些台东的最新的消息。然后今天终于轮到就是终于下班了，然后可以来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整个赛前马甲赛前的状况。然后明天一早我们全家也将会从彰化出发去台东。其实真的很难想象耶，就是现在是我的产后的第一场226。虽然这一场比赛不是我的第一场的铁人三项，但是它确实是我产后的第一场226。然后距离上一次的226，就是如今天的标题，只是相隔了707天，其实是将近两年，刚好两年的时间。很神奇哦，就是居然又能够体会到这种哦，就是周期吃到最后一周，就课表吃到最后一周，然后一切都到了最后一刻，好像一切都尘埃落定了，接下来就只差站上舞台去表演，好像就只差那个站上舞台布帘拉开那一刻，然后就尽管在舞台上发挥你最好的演出，真的很像是这种感觉。过去这几年比过的这么多场的226，这是我正式比赛的第六场，应该是正式比赛的第六场，就是不包含产后那一个月在澎湖的那一场赛事，就那一场我只是下去就是过个水，过过酱油的概念，就没有真的去比赛。所以这一场即将到来的这一场普悠玛铁人三项是我的第六场的比赛。然后每一次准备完到比赛前的这个时刻，其实都会有蛮有不同的心境的，就是每一次的心境、心理状态呀，或是生理状态，其实也都是截然不同的。从第一场的比赛是这样懵懵懂懂、什么都不懂的，然后误打误撞的完赛，然后到误打误撞变成哇，你超级喜欢这项运动，爱上这项运动。你不是只是喜欢铁人三项而已，你是喜欢一个长距离的耐力运动。很多人都问我为什么我这么喜欢，有时候它就是真的是一个身体的本能反应，也刚好在这整个训练的过程中，在生活的节奏中，我因为226的练习找到了一个最好的平衡，就让自己不论是在生理上健康或是心理上也可以保持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就可以让我真的整个身心灵都得到释放，然后也可以让我在每天忙碌的生活当中有一个舒压的管道，可是我同时又可以去追寻自己的目标。比如说铁人三项的选手有参加过 Ironman 比赛，可能就会觉得很梦寐以求，想要去夏威夷去 Kona， 就这一些其实它都是人生当中一个小小小小的梦想或小小的目标，或许现在离这个目标可能还有一点点距离，但是只要一直练下去，我想都会有机会去达成。 那这一次就是又到了这个赛前的时刻了，然后这一次对我来说是一个又更漫长的等待，因为在过去每一年的比赛，在前面还没有结婚生小孩之前，就是那时候的比赛就是每一年好像是变成每年固定一场比赛，好像是一种仪式感，每年会固定参加，就这样连续参加了五年。然后中间经历过有就是第一场，我刚刚说过第一场的时候还懵懵懂懂的，就误打误撞去参加比赛，所以那时候身体的状况好像也没有太多的状况，或是说我可能也不记得了。然后开始到2017年2018年2019年，这当中每一年都有不同的生理状况或是运动伤害要去克服，所以其实每一次的运动周期、训练周期都有一些不得不的因素要去被迫中断啊，要去停下来，有时候一停下来可能就是一到两个月不等，所以其实最后 到要比赛的时候的那个训练量都好像是突然被拉伸起来的，就好像都越级打怪，就每一年我都觉得自己很像越级打怪，觉得自己好像都准备不足。好，那回过头来说，我这一次的训练的状况到底是什么样呢？当然也希望所有的听众或所有的要参赛的选手都是有足够的训练量可以去参加比赛，因为我认为最为什么要有足够的训练量再去参加比赛，我认为这是关键，不是说你要取得多好的成绩，关键是在于如何让自己在比赛当天可以以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去完赛，可以 以一个比较可以轻松坦然面对，可以不要说总是用意志力在支撑自己的身体，就是是可以开开心心的去享受比赛当天所发生的一切。但是如果当你没有练习准备不足的时候，你就会让这一切的过程变得非常非常辛苦，所以你有可能对铁人三项啊，或是对马拉松对跑步的印象就很差，但你对这些比赛的印象这么差，有可能就是单纯来自于你的训练量不够、准备不足所导致的，就让你没有好办法好好的在赛中去享受哇那种比赛带给你的美好、带给你的快感，众人的加油声你才听得见嘛，你心情好你才听得见所有的观众给你的鼓励啊，给你的加油打气，这些过程都是 很值得去回味的，很值得去在当下好好体验的，但前提是你必须要有一个好的体力，你才可以有这么好的享受。那这一次我回顾我过去这三个月的练习量，你说有真的很多吗？多到足以有足够的实力去参加一场26铁人三项吗？我不敢这么说，也不觉得这个训练量到底有多么好了不起，因为真的相较我在前两年的训练准备上来说，这一次的训练量其实相对是比较比较少的。我以前可能在两年前的那一场226，我可能每个礼拜会有超过10小时的训练量，然后每周的 TSS 大概会到达1000以上。我知道这对很多男生或是对很多真的练训练有素的体人来说，这数字应该对你们来说都非常的低，就是很不够用。但是在这一次的训练，其实我的训练量比之前还要更少，就是我这一次的训练量可能每个礼拜没有超过10小时，大概就8到10小时最多，然后每个礼拜的 TSS 可能也顶多800左右就差不多了。好，我先来总结一下我在1月份跟2月份的训练量。其实在1月的部分，因为刚好我中间有过年，然后又鼻子有开刀嘛，所以游泳的部分我只游了5公里，就是5000公尺，你没听错。那骑车的部分，那时候前半个月还没有智能训练台，所以里程数是不准的，不过我的总骑乘的时间有到20个小时。然后跑步的话就大概是126公里左右。好，那在2月份的时候呢，游泳有稍微拉伸了，因为有比较正常的团练，就是没有因为过年放假嘛，就是每周都有去团练，然后周末好像有自己再去游个一两次，所以在游泳的量有稍微拉起来到13公里。 那在骑车的部分，因为设备有升级，所以我可以知道我在二月份骑车的里程数大概是落在850公里，时速的部分是27个小时，在训练台或是户外的骑乘上。那跑步的部分呢，我也真的很尽力的去拉了跑步的跑量，总共跑了141公里。可是二月份就发生了一个意外，在前一集有跟大家分享，就是二月初有车祸，所以其实也是停了，影响到我大概一周左右的跑步量，不然跑步应该可以再更好一点。但谁知道呢，也许如果我那时候没有发生这样的意外，我真的去比较努力的去拉了跑量，搞不好我的身体也会承受不了，这也很难说啊。然后在三月份到就是到录音的今天，比赛前我游泳总共游了8公里，骑车的部分是骑了251公里，时速是7小时，哦，蛮不多的哦，因为刚好最近这两周在减量嘛，所以时速上看起来就相对的少。那跑步也没有很多，加上我今天录音前又跑了一个5公里，其实我到这个月到目前为止也就跑了51公里的距离而已。然后过去这一个月其实也发生了一些，就除了我二月份有出了一个小车祸，然后再可能是身体就是长期太过疲劳，就是要训练要陪小孩，然后睡眠有点不充足的情况下，就妇科疾病有发炎。就是我觉得身为一位女性铁人，真的有很多问题要面对，包含就是我是在大概3个礼拜前左右才就是断奶，应该说是就是没有再补喂母奶，就是小朋友其实也很自然而然的他也不想再喝了，然后我也很自然而然的身体就退奶了，所以也刚好给了我比较多的自由，就是也很谢谢小朋友他自动的去就是不再吸奶，就我也不用烦恼一些断奶的方式啊什么的，然后也让我可以比较更专心的去准备比赛，或是我如果没有去陪伴我小孩的话，我也不用再特别去做一些挤奶一些很麻烦的行为。就我真的为哺乳妈妈感到每一位哺乳妈妈都非常值得的尊敬，就是真的是一个很辛苦的行为，然后又要同时又要训练，然后我也很谢谢自己，就是哇，我也就这样子喂母奶喂了一年，然后直到3个礼拜前就是这一切才结束，就是我也正式获得重获自由身的概念。对，好，所以前面就是大概稍微说了一下过去3个月的整体的训练量。然后为什么我会说虽然我的训练量没有很多，可是我感觉自己这一次准备的状况其实是比以前还要扎实的。因为前面说了，就是在过去几场的226铁人三项当中，我很常会有一些些可能不小心的运动伤害好了，或是一些状况好了，然后感觉最后真的进入准备周期的时候，大概就真的只有花了12到16周，把自己的身体去比较硬碰硬的方式去把它建立起来堆叠起来，然后去参与226的比赛。可是在这一次其实不止这前面的12到16周，其实还包含了我从去年4月产后复出到这今年3月这一年当中所做的一切努力，其实就是在经历一个从零到有的过程，从经历一个从零到一的过程。就是我看到自己的身体是如何从最低最低的谷底，就比谷底还低的状态，然后慢慢的一步一脚印的一步一脚印的堆叠回来。所以这次我吃课表的状况，就虽然不是强度最高的一次，然后好像也没有什么太花俏的内容，我可能就是参考我以前吃过的课表，然后稍微去做微调。可是这一次整个吃课表的情形，练训练的周期，整个的完整性其实是最长，几乎是最顺利的一次，就是真的就是从产后的去年4月到今年的3月， 那中间可能刚刚提到的，因为有不小心发生的小车祸，或是身体的发炎，或是一些脚底有一些状况，可是每一次的受伤，我大概最多都没有休息到超过两周，基本上就会开始恢复训练，然后状况也都还不错。也刚好最近就是读了一个故事书给我女儿听，让我想到，哦，也许我这次的训练量蛮像这个概念的，我想大家都有听过的，就是龟兔赛跑。就这次的训练感觉就真的很像是龟兔赛跑。或许现在的我，现在的马甲，它我已经没有跑得跟兔子一样快了，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是慢慢的走，慢慢的走，好像也可以达成我想要去的地方，好像也可以走到我想要去的目的地。那我相信在比赛的时候，我们一定也可以秉持着这样的精神，就一步一脚印的到终点。所以或许这次训练并没有太新的花招，或者是太多的变化，但是每一天都很平稳的，就是保持一个长期而平稳的热情，然后持续让这些练习就是贯彻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从育婴假的期间，就是每天在陪伴小孩的24小时的全职妈妈的生活中，你去抽出30分钟到1小时的空档开始恢复训练，然后到慢慢的去加量，到去年10月参与垦丁的113赛事的复出。那垦丁之后，在11月我回到职场上，回到职场上以后，我一样利用下班的时间，一个小时的时间去做训练。然后就这样，从去年4月启动产后复出的训练，到今年的现在这个3月份，总共也真的将近了12个月的努力。然后我也去用那个 Training Peaks 看了一下，哇，这一年来的训练数据，我从4月1号开始拉到3月16号，我发现自己哦，总共哦，游泳的那个量还是真的好像不太能看，就是游泳总共游了95公里，还不如我们一个月的月跑量，就是我一整年将近这12个月我游泳游了95公里。骑车呢，总共骑了2689公里，不过这个2689公里的数据没有那么的准确，因为我有说前面我没有智能式的训练台，所以里程数是不准的。但是如果看时间的话，是总共花了176个小时在骑车的这个项目上。那至于在跑步呢，过去这12个月，天哪，我居然有跑了1095公里耶，1095公里，是不是蛮惊人的？好像虽然我每个月的练习量都觉得，哎，没有很多，哎，可是其实看看过去自己这一年，也确实是完成了不少，当初可能认为是不可能的任务。因为过去我可能在还没有生小孩之前，或是在刚生完小孩的时候，其实真的不敢想象我在什么时间点可以把自己的身体慢慢的训练回来，慢慢的准备好，到甚至现在已经准备好要参加一场超铁的赛事。就现在这个时间点，是对当初的我来说是很难想象的。然后现在的身体状况，对那时候产后的我也是觉得，哇，一定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然后天晓得会有多么多么难。那可是经过了将近12个月的努力，马甲我真的做到了耶。就虽然我还没有成功跨越终点线，可是至少这一年来我坚持到现在，光是想到这一点，我就觉得有一点点哦，毛骨悚然。我不得不给自己一个大拇指。就是我们说，你一定要学会自我肯定嘛，然后你就找到自我价值。那在这一年的过程当中，然后在目前回顾这些数据的过程当中，我发现自己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坚持，所以才有现在这样的一个结果。那未来也会持续往这个方向迈进， 然后体重也从当初产后大概是78公斤，产后嘛，那时候水肿啊之类的，就是怀孕的时间增胖的部分就78公斤，然后到中间最瘦的时候，就是在垦丁的时候是62公斤。然后因为这一个月因为停止哺喂母奶，所以体重可能也有一些回升，就是因为我的那个热量的消耗就忽然有一点点的改变，然后可是我的饮食我的胃口是相同的，然后也有可能因为训练能量的需求，我必须吃的比较多，我才能够身体有比较好的恢复，所以我目前的体重大概是在一样是在65公斤左右，就我最瘦的62公斤只我维持一阵子，然后在前阵子就回到65公斤，但我觉得也没关系，它也是我现在身体最好状态的时候，就也许这个体重的我是最适合参与26铁人三项这个项目的训练，那或许我未来改变我一些训练的方法，或是改变我比赛的目标，也许这个体重会有再有所调整，但目前我的身体状态整体而言来说是我目前最满意的状态。然后也看到一位，我如果从第三者的角度，就是我也看到了一位妈妈如何从产后就是一路就是慢慢的建造起这个身体的基础，然后到回来可以参加一场铁人三项。所以以后真的不要再跟我说什么啊，你成为妈妈你就知道了，你做妈妈你没有时间练习，你成为家长你有小孩你就知道了，我真心认为没有这种事。就是虽然我今天在录音分享的当下我也还不确定我能不能够顺利跨越终点线，但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就是我们一定要先相信嘛，我们才会做到。但而且过不过终点线它只是一个结果，其实这比赛的一切最重要的都是这个过程，就是这个过程你怎么样去付出，你怎么样去留下你这是你生命的印记，才是这整个过程当中最重要最重要的。而当天比赛的结果它是比较像是一个额外的礼物，就让你啊，是不是在这一年过后你去做一个身体的验收，它就很像是一个期末考的概念啊。对哦，我终于想到一个最好形容我现在的感觉，我现在的感觉就很像是我准备完我所有期末考内容，我准备要去考试了，我已经没有什么其他可以再准备了，我也没有什么可以再给予了，我能做的就是好好睡觉吃饭，然后等待上战场。这让我想起来在大五的时候我们考国考，考药师国考，我那时候的感觉大概也就是这样吧，就是到大概考前的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可能我也不太记得了，但是我真的印象中是最后的那一两周，我觉得自己已经也没有什么可以念了，我也没有什么可以再吸收了，然后你给我再多东西我也吸收不下了，那我就是等着考试的那一天，我要好好的发挥，好好的去完成我的作答，好好的去取得最好的成绩。那我想现在有经历过准备比赛的你应该都晓得现在的赛前的心情大概就是这样，就是你再练也不会进步，你再游也不会进步，因为昨天晚上是我们游泳团练的最后一堂，教练呢，亚乔教练本来就是想要就是游完1000的主课表之后，他本来想要再游一个所谓的50公尺的渐速游，可能再游个12趟之类的。然后可是因为昨天游完主课表1000的时候，然后还包含我自己前面的热身，其实我总里程已经游了2000，然后已经过了快一个小时，我就已经不想再游了，我就只问教练说，那请问我把这50公尺12趟游完，我会因为这样礼拜六再更进步吗？啊，教练当然就说不会啊，完全不会。我说哦，那好啊，那我要下课了，我不游了。就是比赛前这两周真的其实是你在练什么，你在拼什么，你都不会进步，能够让你进步的就是只有充足的睡眠，然后充足的饮食。好，所以现在这个此刻当下的心情对我来说很特别，然后也会，其实不晓得你听不听得出来， 就是我自己马甲，我自己也讲到有一点点的热泪盈眶，会不会太激动太浮夸了呢？但就是很难想象这一年真的这样过去了，然后女儿也一岁了，然后真的回来了耶，就一切马甲也回来了，大家熟知的马甲线也回来了。或许现在不是我身体只是体态最好最好的时候，可是我整个的身体的活动啊，整个身体的条件，整个运动的状况都算是回来了，也并没有比以前差，可能还比以前更好。那我觉得会比以前更好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我这次花了一年的时间重新打底，然后这当中是没有中断的，或许强度都没有那么高，可是这个底是很扎实的，所以这一年给我的教训，给我的课程，给我的学习，应该也是我们也不要去强求你的课表需要多强多厉害，而是应该要去在乎你身体所有的基底是否有充足的建立。比如说你想要跑得更好，那你是不是应该花更多的心思在你的动作的功能性上，就你的功能性训练是否有充足，你是否有正确的使用你正确的肌肉，或是你筋膜相关，你是不是有去在乎你身体筋膜的一些弹性。那如果你把你身体的根基都建立好了，那你是不是自然身体的条件变好以后，你跑步的速度就会变快，你骑车的表现就会进步。就我们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去经营，去建立我们身体的基础，而不是得一昧的去强求，就是你要哇，你要马上有多好的表现，多好的成绩，那反而可能都是会更容易造成伤害。那所以就教导我们回过头来去看真正重要的事情。那现在在比赛已经进入最后倒数的48小时，在这48小时当中，我想能做的就是我们只能盲目的无限的相信自己，就是真的是要很盲目的去相信自己一定可以完赛，一定可以优雅舒服的在赛场上。那以前我有分享过，就是在你觉得很低迷的时候，你该怎么样让自己有能量。这时候我会做的就是我现在讲出来都觉得有点 embarrassed， 但没关系，我就跟你分享，希望可以帮助到你在低迷的时候的一些能量的浇灌，或是说你在比赛当天你觉得很紧张，可是你就是这样子去思考以后，就对你会有所帮助。就如果你不在意旁人眼光，或是如果你在一个你是一个人的地方，你可以把双手打开，把你的胸膛打开，举向天花板，然后告诉自己你是最棒的，你是一定可以完成这场比赛，相信自己，让自己的能量可以重新充满，重新有正能量在你身上。那在赛场上鸣枪的那一刻，你一定要相信你就是最有自信，你就是最棒的那一位选手。只要开赛了，鸣枪以后，你就是好好的去享受沿途在路上的风景，沿途的美景，然后去享受所有观众给你热情的加油声。即便你身体很痛苦也没关系，因为别人也跟你一样痛苦，不会，你不会比较，你不会比别人更辛苦，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辛苦。今天就算是跑最快的，他一定也很痛苦，他虽然可能只是他痛苦的时间比较短，但他在承受痛苦的过程跟你几乎是不相上下的，就是别人的痛苦并没有比你少。你就想今天有这么多上百个人，这么多疯子陪你一起享受这个痛苦，不是很酷的一件事情吗？然后如果你在你真的很无法专心在比赛上，你满脑子都是你有多痛苦，你有多想放弃，那我有一个秘诀，你就是回到你的呼吸上面，专注在你的数数上面，你就专心数着1234 1234 1234，不断的重复，专注在你当下的动作，时间也会自然过去，痛苦也会慢慢的消退。好，那最后就真的非常非常的期待，就是每一年这一次的226的这个比赛，就是它对我来说，它很像是每年给我自己一次一个修炼的时间，就是真的对我来说它是一个身心的修炼。因为226其实不是只是在 体力上那么简单的事情，我觉得它有某一层面，它是心理层面，要能够去享受这个比赛，要能够去自我对话，去享受这个比赛。那当然，如果是其他项目比较短的距离的比赛，也有相同的效果。可是，在真的是越长时间的耐力赛事的时候，你越能更清楚的看见自己的轮廓，看见自己如何在这个逆境中如何去坚持住，如何去克服当下的不舒服，然后进而就是完成自己的目标或完成自己的梦想。那希望就是在礼拜六的普悠玛的赛事中跟礼拜天的赛事中，全部的选手，全部的铁人都可以平安完赛。就是也非常欢迎，如果你在赛道上有遇到马甲，也都欢迎大家一起互相打气鼓励加油。然后我也是非常欢迎，而且也非常喜欢跟陌生的跑者一起跑的，因为在那个情况下，在226那么痛苦的情况下，只要有人能够一起跑都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你看到我，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很乐意搭上你的列车，或是你不介意的话，我也非常欢迎你可以搭上马甲列车，让我们一起跑向终点。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下一集就会来跟你分享成为一位妈妈之后如何完赛一场226铁人三项。好，祝大家就顺利完赛咯，我们礼拜六赛场见。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欢迎订阅追踪，也可以到 IG 粉丝页留言给马甲，让女铁人的心声被更多人听到。铁人帅的频道，我们就下一期再见咯，拜拜。